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6年7月18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经确认，星期天早上在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市开枪打死3名警察，打伤另外3人的枪手是一名美国前海军陆战队员。军方官员表示，来自密苏里州堪萨斯市29岁的加文·朗恩就是用攻击步枪向警察射杀的蒙面枪手。他2005年到2010年期间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获得中士军衔。2008到2009期间派往伊拉克，朗恩在与警察的交火中被击毙。第四名受伤的警察是一位副警长，他在接受紧急手术后生命垂危，另外2名警察因伤入院接受治疗，但没有生命危险。当局尚未提供枪击是针对警察的证据。路易斯安那州总警监麦克埃德蒙森上校说，调查正在进行之中，有很多情况在发生变化，他没有排除这名枪手仍然有一个或多个共犯在逃的可能性。美国国务卿克里对有关华盛顿参与土耳其星期五未遂政变的说法提出谴责。克里星期天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我们认为指责美国参与是不负责任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指责伊斯兰神职人员居伦策划了这场暴乱，并要求将其引渡回国。居伦目前居住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埃尔多安反复提到有意分裂土耳其的主谋，这看起来是针对西方的一种影射，特别是针对美国。星期六，土耳其劳工部长卢索索鲁指责说，未遂政变的后台是美国。根据美国国务院披露的电话记录报告，克里国务卿星期六在电话中告诉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公开影射或声称美国在未遂政变中的任何作用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将损害我们的双边关系。克里还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土耳其没有正式提出引渡居伦，他让土耳其外长提出正式要求，并说美国不窝藏任何人。居伦否认参与未遂政变，并否认了解谁是有可能是政变的策划者。法国警察星期天释放了在法国度假胜地尼斯发动袭击的卡车司机的分居妻子，他们之间正在办理离婚。那个卡车司机开车撞死撞伤近300名欢庆巴士底日的人。警方仍然在讯问另外6名被拘留的人，以便确定袭击者是否是独自行动。被释放的卡车司机的妻子星期五被捕，他们两个人有3个孩子。她丈夫驾驶一辆载重19吨的卡车货车，以每小时90公里的速度在尼斯濒临地中海的银格鲁街上狂奔2公里，撞倒几百人，撞死84人。之后不久她就被拘留。她的律师对法国电视台说，当她的丈夫对她施以家暴后，她已经把她踢出了他们的住房，跟她没有再有接触。当局认为袭击者在她发动卡车攻击的18分钟前曾经给某些人发短信说，带更多的武器，带5件武器给 C， 尽管现在还不清楚 C 指的是谁。本星期结束时，共和党将正式提名川普为本党总统候选人，从而打响美国大选选战的第一枪。选民们最终将在11月8号做出自己的选择。星期一在俄亥俄克利夫兰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日将着重于国家安全和移民问题。在大会上发言的包括前德州州长佩里，一位在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袭击中丧生的美国人的母亲，几名移民改革的倡议人士，前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以及川普的妻子梅拉尼亚。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Confirming Plans, Part 4.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offering an opinion.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确认计划第四部分，重点讲解用什么语言表达自己的意见。
Interview
电话访谈。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Shirley Graham. She is calling from her office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n San Jose, California. How are you, Ms. Graham?
Fine, thanks.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your meeting with Mr. Epstein on Tuesday, June 11th last year. Mr. Epstein had met with Mr. Blake earlier that day, and they had discussed your plans to build a new factory.
Yes, that's right.And I wanted to be sure that Mr. Blake was aware of my concerns about the October deadline and after-sales service.
Le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Okay.
Okay, 我们把这段对话再听一遍。
How are you, Ms. Graham?
Fine, thanks.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your meeting with Mr. Epstein on Tuesday, June 11th last year. Mr. Epstein had met with Mr. Blake earlier that day, and they had discussed your plans to build a new factory.
Yes, that's right. And I wanted to be sure that Mr. Blake was aware of my concerns about the October deadline and after-sales service.
Le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Okay.
Dialogue.
对话录音。
Mr. Epstein is meeting with Ms. Graham in her office.
下面就是 Graham 女士和 Epstein 先生去年的那次对话录音。对话是在 Graham 女士的办公室进行的。对话中使用了这样一些词句。
A deadline.
截止期限，最后期限。
A deadline.I had an excellent meeting with him this afternoon.
我今天下午同他谈得非常好。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his flexibility.
我很欣赏他的灵活性。
I think we can work things out with him.
我想我们可以和他商量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解决问题 ,work things out. 现在请听这次对话。
Now, have you already discussed any of the project with him?
Yes, I had an excellent meeting with him this afternoon.
And did you tell him about my main concerns?
Do you mean the October deadline?
Yes, and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no after-sales service in the States.
Yes, I did. And again,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his flexibility. I think that we can work things out with him.
Okay, as long as it's clear to both of you that it has to be worked out, and before October.Because that's our deadline.
Well, again, I understand your reservations, Shirley. But again, the technology of their product is really excellent.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Yes. All right.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Okay. All right. Thank you. We'll see you tomorrow.
We'll see you around 12 o'clock.
Okay.
Graham 女士有没有被 Epstein 先生说服要从 Blake 先生的公司购买机器人呢？我们再听一遍。
Now, have you already discussed any of the project with him?
Yes, I had an excellent meeting with him this afternoon.
And did you tell him about my main concerns?
Do you mean the October deadline?
Yes, and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no after-sales service in the States.
Yes, I did.And again,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his flexibility. I think that we can work things out with him.
Okay, as long as it's clear to both of you that it has to be worked out, and before October, because that's our deadline.
Well, again, I understand your reservation, Shirley, but again, the technology of their product is really excellent. I think we really have to go ahead with this.
Yes. All right. Well, let's discuss it further tomorrow. All right?
Okay. All right. Thank you. We'll see you tomorrow.
We'll see you around 12 o'clock.
Okay.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Have you discussed the project with him? Did you tell him about my main concerns? Do you mean the October deadline?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his flexibility. I think that we can work things out with him.
Interview.
这一节 ,Elizabeth 继续采访 Graham 女士。Graham 女士解释她担心的主要问题。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谈话中用到的几个词句。
To deliver.
交货。
To deliver. To install.
安装
To install On time
按时
On time I wanted to be sure that the robots could be delivered and installed on time.
我要确知机器人一定可以按时交货和安装
The factory had to begin operation in October.
工厂必须在十月份开工
Ms. Graham, let's talk about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Epstein. Your main concerns were with the October deadline and after-sales service.
Yes, that's right. I wanted to be sure that the robots could be delivered and installed on time.
By October.
Yes, the factory had to begin operation in October. I also was concerned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International Robotics is a Chinese company.I wasn't sure that they would be able to provide adequate maintenance and repair service.
Mr. Epstein seemed pleased with Mr. Blake's responses to these questions.
Yes, Mr. Epstein was convinced that we should buy Mr. Blake's robots. I wasn't so sure.
I see. Well,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being on our show.
It's been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现在请听众根据前面的对话回答问题。先请听老师提问。
Has Mr. Epstein already met with Mr. Blake?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重新听一遍前面的对话,然后回答。
Now, have you already discussed any of the project with him?
Yes, I had an excellent meeting with him this afternoon.
Has Mr. Epstein already met with Mr. Blake? Yes, they met earlier that afternoon.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是第二个问题。
Did Mr. Epstein discuss the October deadline and after-sales service with Mr. Blake?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请大家重新听一遍对话，然后回答。
And did you tell him about my main concerns?
Do you mean the October deadline?
Yes, and the fact that they have no after-sales service in the States.
Yes, I did. And again,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his flexibility.
Did Mr. Epstein discuss the October deadline and after-sales service with Mr. Blake? Yes, he did.He discussed these issues with Mr. Blake.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要讲美国公司的结构。首先我们来熟悉几个词句。
A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公司结构,组织结构。
An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 manager.
经理。
A manager.A department.
部门
A department. To be laid off.
被裁减。
To be laid off. It's clear who does what.
人们的职责分明。
People can change jobs.
人们随时可以换工作。
A worker can be promoted to a better job.
工人可以得到提升。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e're here with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Gary Angleton. Gary, we have an email question about 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companies. The question is, how are American companies organized?
Well, most traditional American companies have a clear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t's clear who does what. People can change jobs, but the company structure does not change. For example, a salesperson can become a sales manager.
Or the manager of a department can become a vice president.
Yes, that's right. A worker can be promoted to a better job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The organization doesn't change.
I see.
Newer companies sometimes have a more flexible structure, especially in the high-tech world. These companies may be organized into project teams. These teams may be temporary.
Temporary?
Yes, they may work together only for a short time. Then the workers may be moved to other teams for different projects.
And what if there is no new project?
In many companies, these workers may be laid off. The president or vice presidents may not change, but the managers and workers will change jobs much more than in the past.
Why does a company adopt a flexible structure?
The world of business is changing very quickly. A flexible structure helps a company move quickly.
That makes sense. Thank you again, Gary, for your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I'm always glad to help.
Gary 谈到美国公司有两种，一种是传统型的，这种公司的结构清晰，雇员的职责分明，雇员有升职的机会，但公司的结构不变。而许多新成立的公司结构打破传统，采取灵活方式，这样才能适应当今科技、商业飞速发展变化的局面。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We're here with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Gary Angleton. Gary, we have an email question about the structure of American companies. The question is, how are American companies organized?
Well, most traditional American companies have a clear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It's clear who does what. People can change jobs, but the company structure does not change. For example, a salesperson can become a sales manager.
Or the manager of a department can become a vice president.
Yes, that's right. A worker can be promoted to a better job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The organization doesn't change.
I see.
Newer companies sometimes have a more flexible structure, especially in the high-tech world. These companies may be organized into project teams. These teams may be temporary.
Temporary?
Yes, they may work together only for a short time. Then the workers may be moved to other teams for different projects.
And what if there is no new project?
In many companies, these workers may be laid off.The president or vice presidents may not change, but the managers and workers will change jobs much more than in the past.
Why does a company adopt a flexible structure?
The world of business is changing very quickly. A flexible structure helps a company move quickly.
That makes sense. Thank you again, Gary, for your interesting information.
I'm always glad to help.
对话中 ，Gary 说
：“The world of business is changing very quickly. A flexible structure helps a company move quickly.”
这句话的意思是，商业世界风云变幻，灵活的结构有助于一个公司顺应变化，快速调整。
True or false?
是非题。
Listen, is this statement true or false?
请大家和我们一起做几道是非题。Elizabeth 先给一个陈述句，请大家在铃响以后用 true 或 false 来表示你认为他说的是否正确，然后再说出你的理由。
Newer companies may have a flexible structure. True. Newer companies, especially high-tech companies, often have a more flexible structure than traditional companies. When a project ends, there will always be a new project for the workers. False. When a project ends, some workers may be laid off. In newer companies, workers often move from one team to another. True. This is part of the flexible structure.
Business Dialogue. Offering an opinion.
商务对话，学习用什么语言来表示你的意见。下面我们先熟悉几个句子。
I really think that we need to spend more money on research.
我确实认为我们需要在研究方面增加投入。
We need more computer technology to keep up with the competition.
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电脑技术，才不会落后于竞争对手。
That's a good point, but in my opinion, we have to focus on keeping costs down.
这一点提得不错，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把重点放在压低成本方面。现在请听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The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of United Motor Corporation are discussing next year's budget.
I really think that we need to spend more money on research. We need more computer technology to keep up with the competition.
That's a good point. But in my opinion, we have to focus on keeping costs down. It seems to me that computer technology greatly increases the price of a car.
But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move into the high-end market. And that means selling more cars to rich people in the U.S. and overseas.
Perhaps we should talk to our director of marketing.
I think that's a wonderful idea.
I really think that we need to spend more money on research. We need more computer technology to keep up with the competition.
That's a good point. But in my opinion, we have to focus on keeping costs down. It seems to me that computer technology greatly increases the price of a car.
But I think that we need to move into the high-end market. And that means selling more cars to rich people in the U.S. and overseas.
Perhaps we should talk to our director of marketing.
I think that's a wonderful idea.
Focus on functions.
语言功能
Offering an opinion.
学习用什么语言发表意见
Now let's focus on offering an opinion. Here are some useful expressions to offer an opinion.
Listen carefully.
请大家仔细听并且跟着重复。
I think that's a wonderful idea. I really think that we need to spend more money on research. In my opinion, we have to focus on keeping costs down. It seems to me that computer technology greatly increases the price of a car.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 Gary 给我们讲为什么在发表自己的意见时采用 I really think, 我确实认为和 In my opinion, 在我看来这类用语比较好。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offer an opinion. When you give an opinion, it is a good idea to use an expression like I think or in my opinion. In this way, you show that you know you are offering an opinion, not stating a fact.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we heard earlier,The company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have different idea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new technology.
The president thinks that more money should be spent on research, but the vice president thinks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keep costs down. They use the expressions, "I really think," and "in my opinion," when they give their opinions.
I really think that we need to spend more money on research. We need more computer technology to keep up with the competition.
That's a good point. But in my opinion, we have to focus on keeping costs down.
Both executives try to soften the difference of opinion and keep the conversation going. The vice president also uses the expression, "it seems to me," to offer his opinion.
It seems to me that computer technology greatly increases the price of a car.
Using the expression, "it seems to me," is a good way to offer an opinion. American culture values the free expression of ideas. When personal opinions are presented as opinions and not as facts, people are more comfortable offering different opinions. This free discussion can also lead to new ideas, which are good for business.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在表达个人意见的时候，除了
"I really think"
以及
"in my opinion"
这些用语以外，我们还会经常听到
"it seems to me"
这个表达方式。这些表达方式可以帮助我们和别人交换意见，启发新思维，对公司的生意也有好处。我们再听听 Gary 提示。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offer an opinion. When you give an opinion, it is a good idea to use an expression like "I think" or "in my opinion." In this way, you show that you know you are offering an opinion, not stating a fact. In the business dialogue we heard earlier, the company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have different idea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new technology. The president thinks that more money should be spent on research, but the vice president thinks it is more important to keep costs down. They use the expressions, "I really think," and "in my opinion," when they give their opinions.
I really think that we need to spend more money on research. We need more computer technology to keep up with the competition.
That's a good point, but in my opinion, we have to focus on keeping costs down.
Both executives try to soften the difference of opinion and keep the conversation going. The vice president also uses the expression, "it seems to me," to offer his opinion.
It seems to me that computer technology greatly increases the price of a car.
Using the expression, "it seems to me," is a good way to offer an opinion. American culture values the free expression of ideas. When personal opinions are presented as opinions and not as facts, people are more comfortable offering different opinions. This free discussion can also lead to new ideas, which are good for business.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讲解了用什么语言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I really think that we need to spend more money on research.
That's a good point. But in my opinion, we have to focus on keeping costs down. It seems to me that computer technology greatly increases the price of a car.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经确认，星期天早上在路易斯安那州巴吞鲁日市开枪打死三名警察，打伤另外三人的枪手是一名美国海军前海军陆战队员。军方官员表示，来自密苏里州堪萨斯市29岁的加文·朗恩就是用攻击步枪向警察射杀的蒙面枪手。他2005至2010年期间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获得中士军衔。2008到2009期间派驻伊拉克，朗恩在与警察的交火中被击毙。第四名受伤的警察是一位副警长，他接受紧急手术后生命垂危，另外两名警察因伤住院接受治疗，但没有生命危险。当局尚未提供枪击是针对警察的证据。路易斯安那州总警监麦克埃德蒙森上校说，调查正在进行之中，有很多情况在发生变化，他没有排除这名枪手仍有一个或多个共犯在逃的可能性。美国国务卿克里对有关华盛顿参与土耳其星期五未遂政变的说法提出了谴责。克里星期天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我们认为指责美国参与是不负责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指责伊斯兰神职人员居伦策划了这场暴乱，并要求将其引渡回国。居伦目前居住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埃尔多安反复提到有意分裂土耳其的主谋，看起来是针对西方的一种影射，特别是针对美国。星期六，土耳其劳工部长索鲁指责说，未遂政变的后台是美国。根据美国国务院披露的电话记录报告，克里国务卿星期六在电话中告诉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公开影射或声称美国在未遂政变中的任何作用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将损害我们的双边关系。克里还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土耳其没有正式提出引渡居伦，他让土耳其外长提出正式要求，并说美国不窝藏任何人。居伦否认参与未遂政变，并否认了解谁有可能是政变的策划者。法国警察星期天释放了在法国度假胜地尼斯发动袭击的卡车司机的分居妻子，他们之间正在办理离婚。那个卡车司机开车撞死撞伤近300名欢庆巴士底日的人。警方仍然在讯问另外六名被拘留的人，以便确定袭击者是否是独自行动。被释放的卡车司机的妻子星期五被捕，他们两人有三个孩子。她丈夫驾驶一辆载重19吨的卡车货车，以每小时90公里的时速在尼斯濒临地中海的英格鲁街上狂奔2公里，撞倒几百人，撞死84人之后她就被拘留。她的律师对法国电视台说，她的丈夫对她施以家暴后，她已经把她踢出了他们的家门，跟她没有再有任何联系。当局认为袭击者在她发动卡车攻击的18分钟前曾经给某些人发短信说，带更多的武器，带五件武器给 C， 尽管现在还不清楚 C 指的是谁。在仍然被拘留的六人当中，据讯有一名男子是以上短信的接收人，他和另外一名女子都是星期天被捕的。本星期结束时，共和党将正式提名川普为本党总统候选人，从而打响美国大选选战的第一枪。选民们最终将在11月8号做出自己的选择。星期一，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日将着重于国家安全和移民问题。在大会上发言的包括前德州州长佩里，一位在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袭击中丧生的美国人的母亲，几名移民改革的倡议人士，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以及川普的妻子梅拉尼亚。星期天晚上，川普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回答了一个有关世界局势的问题，这个回答很可能预示着他这个星期将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奥巴马总统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13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最近几个星期，中国南方部分地区再次遭受暴雨和洪水袭击，已经造成100多人死亡，洪水造成山体滑坡和房屋倒塌，许多人在滑坡和房屋倒塌中丧生。由于河流水位上涨，堤坝面临危机，已经有近200万人被迫转移。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文章说，洪水再度考验中国领导人，并且质疑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内涝成灾。中国社交媒体上也展开热议，人们再次质问三峡工程的正确性，也谴责填湖造地的做法。新闻界有学者再次刊出早年对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的采访，黄万里在治水问题上长期与国家主管部门意见相左，他认为中国几十年来治水的通病是只重视水利工程而忽视水文地理。有民众在社交媒体上说，每一次遭遇洪水袭击就让年轻士兵们搬沙袋筑人墙，以严防死守的军令对付洪水，每一次都有年轻的士兵付出生命的代价。难道一个卫星可以上天积极推销高铁技术的大国解决不了千年的洪患吗？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频频发生的洪灾？我们邀请相关学者和嘉宾讨论这些话题。北京的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律师通过视频连线从北京参加节目。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经理马海冰通过视频连线从美国马里兰州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今天我们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呢，可能有一些技术故障，不过也请朋友们继续关注，也可以试一试。首先请问在北京的贾平律师，你认为今年的中国的洪水它的形势比往年更加恶劣吗？如果是或者不是，为什么中国各地特别是南方的数省发生了堤坝决口，而且很多的城市居住地区被洪水所淹没的这种现象？
主持人，我想呢，这个今年的洪水啊，到现在为止呢，局部出现了一些极值，比如说在武汉、长江沿江一些地区，有些地方的降雨突破了极值，但是总体来说，它还是一个局部性的一个水灾。它跟厄尔尼诺现象，比如说最近的这个尼伯特，从福建登陆尼伯特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真正的这个根据这个水文的有关部门的这个预测呢，真正的挑战应该是在七月末到八月中上旬才会到来，所以现在来讲呢，还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最大的挑战期。但是在目前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就局部出现积水，但是已经有1100多个县这个发生了这个灾害，受到灾害，这个3000多万人受灾，将近200人失踪或死亡，那么损失超过了500多亿人民币。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比如像一些大城市，像南京、合肥，尤其像武汉，那么它出现了大规模的内涝，像武汉几乎成了一个观海的这个地方，那么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从这个问题上来看，就不简单的是一个降雨的问题，不简单是一个厄尔尼诺现象的问题，它跟一些这个不当的管理，它跟这个多年来的一些这个在这个水文上、水文地理上的一些不当的措施，比如说50年代以降到70年代大规模的填湖造田运动啊，以及这个80年代以后呢，那么它围湖，那么得开始这个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最近的过去大概十年当中，这个比如说武汉，它也缩减了，大概它的湖的面积缩减了15%左右。这也就是说，你如果看的这个卫星地图的话，它大量的这个土地呢，有沿江的土地都成了一些这个住宅区，或者呢是一些这个政府的公共设施。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呢，这个政府的管理应该说呢是值得反思的。主持人，
好。马海冰先生，我们知道中国建了三峡大坝，而且 主管这个三峡大坝建设的国务院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就曾经说过，三峡建坝不仅仅是为了发电，更重要的是要防止洪水，特别是湖北省武汉市一带的这个洪水。你认为三峡大坝或者说三峡水利工程发挥了他所说的那些它的效用吗？
主持人好，贾老师好。首先我不是那个水利专家，我只能从这个我曾经读到过的相关资料以及这个连续性的观察的性能来看的话，三峡大坝应当说它已经发挥了比较重要的那个就是蓄水抗洪和调节洪峰的作用。确实像之前光云说的一样，不只是发电，而是起到很重要的，确实对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那个就是民生和福利要发挥重要影响力度。至于说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三峡大坝建成以后还是要那个泥泞防洪，这肯定是因为那个还是有那个自然的规律存在，那个就是说大坝的建设它不是为了消除这个整个的那个洪水的隐患，而是为了怎么去更好的控制它，去调节它。至于在这过程中当然也有那个执行方面的一些偏差，然后这当中也是一个很不断的学习的过程，因为防洪抗洪也好，整个调节洪峰也好，然后设置大坝，这整个都是涉及到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个就是说关系的那个处理。在这个方面你现有的科学还没有能够达到就是说特别一种全面性的系统性的那个就是说完全的掌握的程度，所以说三峡大坝建成以后它的调节的能力，它的管控的能力也是一个在不断学习和成长的过程，这当中出现很多偏差，我觉得肯定是有具体的细微的人为的因素，但从总体来看是就是说人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吧，也是可能要付出一些必要的代价。
相同的问题请贾平律师谈一谈你的看法。
我想呢，这个首先啊，这个像这个长江中下游地区，比如说武汉这样一个地区啊，就是进入湖北以后，这个地方呢是以这个就它是在长江的它是在这个三峡的这个下游，因为三峡是在这个宜昌以上啊，就是在重庆这个万州这块。那么它在中下游这个地区呢，这个地方原来是古时呢是一个楚国，我们都知道一个楚国，楚国呢叫云梦大泽，你说这个要读这个屈原的诗或者一些这个神话故事，我们都知道有云梦泽，这个地方都是水，就是一个接一个的湖，所以湖北有一个绰号，就这个它叫做一个千湖之省。那么这个地方主要都是一个水，它水是具有天然调蓄作用的，所以自古以降它的原始的地理地貌，这个地方就是长江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它的这个河就已经就漫灌，大水漫灌状，所以它自有自己的一个天然调节作用。那么这是其一，其二呢，我们再看到上游这个三峡的问题。那么修三峡的其中一个主要的理由，其中有除了发电以外，一个主要的理由说是要调节洪峰的一个作用，就是为了调节下游的这个洪水的这个作用。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云梦这一带，说千湖之省这一带，它本身有天然的调节作用。那么如果你把天然的调节作用给就是可以说可以现在是大部分给缩减了，在1400多个湖，现在只剩下这个很小一部分，400多个大概只剩下，这个大规模的减少。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把这个责任或者说你把这样一个这个负担呢完全寄托在三峡大坝这样一个身上，本身来说就是带有一种就是有问题导向的。其二呢，我认为啊，这个现在的一些报道也做了一些澄清，他就说这个关于这个三峡的这个防洪问题呢，到湖南的这样一个这个陈林矶这一段360公里的这样一段地方，那么他就说百年千年万年一遇，基本上他是跟这个洪峰的速度以及呢这个所谓能不能跟之江段泄洪和金江段泄洪相配套这样一种方式。从这个情况来看呢，这个一些官方的专家认为呢，这个目的是初步达到了，但是它只是在这360公里段内，并不包括长江的中下游地区。那么其三呢，我要说呢，这个对于长江三峡的这样一个决策，如果说我们事前得到充分的这样一种论证，充分的这样一种信息，如果我们知道去比如像现在这样信息这么充分一些，那么那个官方会说只负责这个下游，它的下游的360公里金江段的这样一个洪峰的调控，那么是不是在当时是不是能够在决策建这个三峡，那恐怕现在来讲就是一个疑问了。因为当时这个语焉不详嘛，说对下游有一个洪峰的调控作用，那可能一直到这个入海口， 那么现在说只有360公里，这个数字大大的改变了。所以这里边有一个决策程序的问题。其二呢，这个我想这个三峡大坝的这样一个调节能力，以及它对地质地貌的改变，以及呢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甚至地震，以及呢这个洪水，这个以及相关引发的，比如说对于这个人口啊，这个迁徙，就三峡移民，这移民到现在还没有移完，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移完。那么它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这些来说呢，都是我们恐怕要未来啊要继续面对的。主持人，
好的，马彦斌先生，也有很多的民众和网友指出呢，今年洪水造成的这种城市地区变成泽国内涝泛滥，这种现象也和城市建设，特别是地下水等管道的规划有关系。因为官员呢好大喜功，喜欢一些大家看得到的面子上的工程，实质性的特别是像地下的这些工程没有人去关注。那么在武汉甚至有人提出，那政府3年前保证的3000万元或者几亿的人民币的这种水下管道的建设到底在哪里？你认为官僚主义或者说这些好大喜功的工程是不是也是造成今年内涝的原因之一？
我觉得内涝确实很大部分是因为就是说城市规划和建设方面的问题。正像刚才贾老师也说了，就是本来这个城市和周边地区它有个自然环境，比如说湖泊啊，还有其他一些山林啊，它相当于一个自然的一个呼吸调节系统，就是说组合那个有水位上涨以后可以流到那个小河流里来，然后作为一个那个缓存地带，然后都组合水位下降之后这些水位再流进去。但问题是现在这种系统自然的调节系统的功能，因为那个城市建设被压缩得很厉害，所以它的功能就降低得很快。然后再加上这种非正常的那个自然条件，比如说那个极端天气，像武汉正在经历的，就是说超出历史极致值的那个一个特大的那个连续的那个降暴雨，在这种情况，两个情况的夹击的情况下，它的城市建设的不足就很容易就显现出来。至于武汉，具体到武汉这个个案的本身来说，它其实花了大力气的，那个就是说根据官方的数字的话，它这3年它基本上花了差不多150多个亿。来造它整个的那个城市的那个地下管道排水系统。至于它是否真正的按照它规划所做了，那个我们没有做，不是做工程项目的，这个只有去真的实际去检查，然后有专家去出面去做认证才能知道。但是从其他地方的情况下来说的话，就从目前的报道来看，确实存在一些，就是说在施工的过程中存在偷工减料，然后监管不严，然后事后又不了了之这种情况。但这只是一种泛泛的说法了，你没办法就说具体到就说落实到哪些人是来负责，这个需要就是说全民监管，同时也需要那个第三方认证机构来做出独立的那个就说这个评估。
好的，现在我们有一些听众观众打来电话，希望参加节目的讨论。首先请湖北的邓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邓先生您好。
你好。我觉得那个三峡工程那个防洪能力，我觉得是完全是扯淡。因为它平常它肯定不是空的嘛，它肯定一直有比较高的水位，它靠着那个落差发电嘛。那除非你三峡的平常是空的，它才有强大的那个拦截水蓄水的能力，所以说它根本就没有防洪的能力。然后呢，第二点，它就是当年吹牛皮吹大了，说什么可以抵御千年一遇的或者百年一遇的洪灾啊，结果就导致武汉那里就可以放心的造楼填湖造楼嘛，反正千年一遇咱们造起来再说。这就当年大跃进也是那样，就是说吹牛皮吹过了，然后就导致粮食增收，结果国家饥荒嘛。这个政府真的是怎么教训都不会吸取，只会吹牛皮。谢谢，再见。
好，谢谢湖北邓先生。接下来请福建的陈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陈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2013年武汉宣称投资130亿，3年改善排水系统，称能抵御相当于15个东湖的雨量。如今3年过去了，现在看来完全是个笑话。现在官方又狡辩说大家理解错了，说来说去政府的贪污腐败和不作为，最后受害的仍然是普通的老百姓。因为没有民主，没有选举，一次一次的天灾人祸 也丝毫唤醒不起我们这个政府的良心。北京市长说治理不好雾霾剃头来见，结果自己又澄清说这是个戏言，公开的把国家的大政方针当成一个儿戏一样。对比英国首相卡梅伦因为英国公投而辞职，道国政府与人民那就是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英国才是人民与公仆的关系。哎，专制独裁政府喜欢喊为人民服务，美国就从来不喊，不管官方如何狡辩与抹黑西方，也改变不了这个铁一般的事实。好，谢谢。
好，谢谢福建陈先生。贾平先生，我们想再谈一谈三峡工程。因为刚才湖北的邓先生也谈到了三峡工程呢，当时确实是一个耗资巨大，倾全国之力所建的这么一个水利工程。那其实当时并没有经过非常严肃的或者全面的学术论证。那么我们看到了最近刊登出来的对水利学家黄万里先生的采访，他就认为长江它的水质以及它的地质，因为它并不是所谓的泥沙或者流沙，而是卵石，对于这些问题将来如果河床上升会不会导致什么样的状况，由于它的大坝建成对整个地壳对其他的各方面的影响都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那么还有好多的水利专家说我们没有必要建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大坝，我们可以把坝高来减少几十米，或者说在长江的中上游再建其他的规模稍微小一点的中小型的水利这个工程，就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请你再谈一谈你对三峡问题的看法。
我想呢，这个三峡的这个工程啊，这可能是这个作为一段所谓这个一个梦想或传奇来说呢，它是一个百年的梦。实际上这个最早的时候孙中山就提过这个事情，后来这个建国以后49年以后呢，这个毛泽东也提过这个事，后来他给否的，他就是没有能够做成，后来就替这个改建成为葛洲坝。那么最后呢，到92年90年代的时候呢，最后能够批下来，最后能够这个给力排众议做这样一个巨大的项目，投资了1800多个亿的人民币啊。那么但是呢，这个它这里面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呢，就是在论证这个问题的时候，就论证这个它的可见性就可行性的时候，以及它可能引发的地质的以及次生的灾害这个问题上，这点是非常不充分的。尤其是在这个90年代及其以前的这段时间呢，这个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那么知识分子是受到严厉的排斥的。那么这个国家，尤其前30年，这个国家有着这个就是高度的反制的倾向，那么也有呢这个政治上的威权主义。那么在全国人大这个层面上或政协这个层面上进行讨论的时候，你很少会听到，就除了80年代有一段时间，你很少听到不同的声音，因为不同的声音是很难被导出来的。所以因此呢，像这样一个这个像这样一位像黄万里这样一位杰出的这个水利学家，那么有着非常高的一个知识分子的，就是可以说他充满良知的一位知识分子，他也是这个美国，他是密苏里大学的这个水利方面的博士，要是这个他的水平是非常高，他的预测是非常准的。比如他对三门峡的预测，对葛洲坝后来这个预测，对于这个三峡的这个预测，应该讲现在都是有这个正确的这个一个方向的。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在充分的公共政策辩论当中，如何能够听取不同的声音，能够让不同的利害相关方都能够公开的、平等的发表意见，同时而不被边缘化。不应该说你因为这个某一个威权主义的或一个领导的这个他的喜好而被彻底边缘化。那么一些史料，这个口述史的一些或者一些书面的史料逐渐揭露出来以后呢，那么会发现呢，实际上说这个即便是毛时代，这个毛本人也最后因为种种的压力，因为陈云他本身是非常反对这个三峡的。那么他这个在毛时代早期呢，也有很多人反对这个三峡，有一批人是支持的，但是即便毛他也没敢做，他最后就用这个葛洲坝做了一个替代。那么到了这个80年代改革的时候呢，由于陈云反对，那么这个当时的中国的政治呢是等于是这个是几位老人的政治，可能有左右两派。那么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一言堂也不完全可能。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就搁下，但直到90年代开始，就所谓92年这个改革开放的就新一轮开放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经济上大规模的所谓的改革走向所谓的自由化，但是呢政治上的改革是滞后的。这个时候一边倒的声音反而占据了优势， 经济上的诉求呀，这样的优势。这个时候呢，出现了一些这样的这个就是这个大干快上，这样一些问题。那么三峡由此就可以说是这个可那么进入了这个建设的这个阶段，这个直到这个十几年以后的建成。建成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最高领导层里面就会没有人去，就是说作为这落成典礼，几乎就没有人去。这个信息，那么这个它就很说明一些问题。所以我三峡大坝的一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决策和参与的一个问题，是在当代中国的一个写照。主持人，
好的，现在我们有一位网友通过YouTube 的现场直播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位网友叫侯小宝，他说我想提问，长江水灾是否会造成公共卫生问题？中国是否因为水灾造成瘟疫的风险提高了？中国对水灾过后的公共卫生又有哪些管制措施？我想请马海兵先生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网友提的问题特别好，因为像水灾这种洪涝灾害，特别就一般是会伴随着那个高发性的那个，就说健康的风险。因为洪水里面带来各种那个，就说细菌啊，然后同时也改变当地的那个地貌情况下呢，特别是在那么多水的情况下，然后就混在城市里面，和各种垃圾混在一起，所以特别容易发生各种细菌的滋生啊、病毒啊，然后这种发生。但是这种情况就特别考验，就是说当地各个地区的那个卫生部门和政府的那个行动能力，那怎么样去排除这些风险？怎么样去通过一般的那个公众的媒体也好，和其他的那个教育手段也好，让民众提高那个健康的意识，然后采取相关的措施，同时也保证从公共的角度来，就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各个措施和各个各样的那个工具和设备是得力的，这样才能最大限制的降低这个就说公共健康风险发生的那个概率。从目前的情况来下看，应当说当前来说做的还算是不错的，但是这根弦一直是不能松的，因为这个风险随着那个就说洪汛季高峰季节的来临会变得越来越大，所以一直要特别紧张，然后要特别谨慎的来保持这一点。
接下来再来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安徽的蒋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你好，我说话你这边能听得见吗？
听到了，请讲。
喂，是听到是吧？
对，请讲。
喂，能不能听到？
听到了，请讲。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我昨天从9点打你们这个电话打到10点，一直没打通。然后我就是想，就昨天的问题，就是话题，就是发表一下我个人的见解。我今年28岁，我18岁开始关心中国政治，我就意识到中国的问题就是共产党一党执政的问题，所以说我一直可是坚决反对共产党一党执政。但是，夏威夷离美国也很远。福克群岛离英格兰也很远，离英国也很远，但它照样是英国的。南海是中国的，虽然我反对共产党，我坚决反对共产党，但是我坚定地认为南海绝对是中国的。好，谢谢。
安徽的蒋先生，关于南海仲裁的问题呢，我们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当中还会谈到，请你注意收听。如果你有什么意见，也请你再打电话来。接下来是辽宁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那个三峡的问题啊，给我的印象，当时上马的时候啊，最后是李鹏是主抓，李鹏有一个三峡日记，在他退休以后啊，可能是时间不长，他写了一个三峡日记，我没怎么看。但是前一段呢，就前几年，就是习近平刚上任以后，反腐，然后呢一提到说有一个老领导插手三峡的事情，一些工程项目好像在腐败这个方面有问题，但是后来这个事儿啊不了了之了，现在也不提了，我就说到这儿吧。
好，谢谢辽宁的张先生。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是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在北京的公共政策学者贾平律师和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经理马海兵参加节目的讨论。其实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